情是什么？
亲情就是
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。
嗯，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，
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。
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，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。
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。
亲情不断电，
亲情不断电，
亲情就是不断电，
亲情不断电。
从咿呀学语到蹒跚学步，从懵懂少年到青葱岁月，这个房间里将会记录孩子们的成长点滴和父母的倾心吐意。让爱的言语在这里蔓延传递，亲情儿童房。
亲情不断电的家人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亲情儿童房，我是娟子，很高兴和大家又在这里相会了。不知道大家在过往的这一段时间里面哈，有没有什么机会做错事情，想或者说是希望能够得到别人的原谅的？又或者说在过去的这段日子里面，您有没有经历到一些事情是需要您特别的给予原谅的呢？我想哈，这两个方面啊其实都不太容易，就是想要别人原谅自己，这个主动权也不在我们自己呀，对吧？在别人的身上，所以只是想要也没有办法，我们只能等待别人原谅我们。那我们愿不愿意给别人予以原谅，在某些别人可能已经犯错或者说得罪我们的事情上面给别人以原谅，那这个的主动权呢却在我们自己的手里。不过呢，这个主动权呀却要看我们是不是真的从心里面想要去原谅别人，伤害我们也好，做错的事情也罢啊，那这个必须要发自我们内心强烈的主动的意愿，就是我们愿意去原谅。所以你看，这个能否原谅别人是发自自己内心的主导意识的，就是要不要原谅你由我决定，你愿不愿意原谅我而你说了算。说来说去呢，我们就发现啊，原来希望别人原谅也好，或者说你要不要原谅别人也罢，这个原谅的功课啊真的是不容易的一门功课。那让我们再回到孩子的教育层面来说，孩子从小到大，从出生到他成人，在这个十几多年的时间里面哈，跟我们父母朝夕相处，那他会犯多少的错呀？我们的父母要需要原谅他们多少次才可以呢？我想所有的父母都没有做过这个统计哈，就是我们不知道我们要原谅孩子多少次。哎呀，你真的不知道他们做过多少的蠢事，或者是错事，或者说是坏事哈，都需要我们家长很多的包容，更要很多很多次的原谅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知道这个功课不容易学，所以在我们这77招当中啊，就特别的要拿出来来提醒大家，提醒我们的父母哈，原谅是我们能够和孩子保持良好关系的必修课。好，那接下去我们就赶快进入今天的快乐教养77招。
快乐教养实践77招。
原谅可以医治孩子的伤痛。快乐教养实践77招，
第61招，原谅能带来医治。在基督教的信仰当中，原谅不是一个选择，而是一个必须。因为耶稣吩咐我们要原谅别人，如果我们不肯原谅别人，那我们在天上的父也必不原谅我们。还记得刚才娟子问过大家一个问题吗？那就是在孩子从小到大成长的过程里面，我们家长需要多少次的原谅陪伴着他们成长啊？真是数不胜数，对吧？我们的父母不但要有无限的包容，无条件的接纳，更要有无数次的原谅来面对孩子。正像当年彼得跟耶稣的一段对话当中所说的这样，彼得当时问耶稣，他说，主啊，我弟兄得罪我，我当饶恕他几次呢？到第七次可以吗？耶稣却回答说，我对你说，不是到七次，乃是到70个7次。这段经文记载在马太福音18章21到22节，有兴趣的父母啊可以去看一下啊。其实在这里呢，耶稣说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数字，其实就是数到你自己都数不过来的次数。也就是说，无论别人做了多少次伤害你的事情，得罪你的事情，你都要原谅他，更何况是我们的孩子呢？原谅能够带来医治，它可以使孩子们的生命得以修复。其实有的时候啊，我们是常常会在不知不觉当中，我们的行为就传递出来了一种不原谅的信息给孩子。就是这些呢，并不是我们想要给孩子的，是我们诚心要秀给他们看的，而是呢，在我们不知不觉当中就把这样的讯息带给孩子了。就是孩子从我们对他的反应、态度、行为、语气上面感受到的就是不原谅这三个字。那接下来呢，我想给我们的家长哈、列举一些啊，这些不原谅的行为的表现到底是什么样的，我们是不是应该采取避免呢？你看哈，比如我们有没有过沉默以对啊？我不知道你有没有，反正这一招曾经娟子就用过，就是当我真的生气的时候，我是不想跟他说话的，我就用沉默来表示我的愤怒。那我就记得我曾经孩子呢还小的时候啊，我用这一招啊真的会把他急坏了。我可以用说急坏了这三个字，就是他会围着我哈、然后来央求我说，妈妈你说话，妈妈你说话。可是我当时啊真的就不想说话。那我觉得他那个时候呢感受到的我对他的态度就是拒绝和不原谅。但是那个时候他多么渴望我对他说，好，妈妈原谅你这一次，可是你知道我现在可以对您轻松地说出这三个字，我原谅你。但是当时的我就是很难说出口，就是很难做到原谅我的孩子。所以这也是我在慢慢成长和成熟的过程当中所学到的功课吧。那还有一种状态呢，就是收回对孩子的爱或情感上的亲密。也就是说，当孩子可能忘记了他刚才就是惹你生气的那回事儿哈，然后又跑上来朝你扑过来，冲上来抱起你的时候，你把他推到一边，你用冷漠来对待他，或者告诉他去一边玩去。有没有说过？有没有听过？一定听到过，对不对？就是你把孩子拒绝了，你把他推开了。还有一种的状态啊，就是
经常提起孩子以往的失败和错误，你常常记得，或者说你常常的告诉孩子你曾经多么多么的失败，你曾经做过多么错多么错的事情，这是不应当的。所以我们的父母要学得有智慧一点，不要常常的提起孩子过往的失败和错误。还有呢，就是批评孩子。那有些父母可能会说，为什么我批评孩子都不行呢？当然不是说批评孩子不对，而是说批评他的态度和语气。你是否是希望他改好，往好里做的那个去引导性的批评哈，还是说贬低性的批评？那这个贬低性的批评就是接下来我们要说的另外一个态度，就是在别人面前贬低孩子。那还有在孩子面前贬低孩子呢？也就是说并没有给孩子以正确方向的引导，反而呢只是就问题本身贬低他们，斥责他们，责骂他们，甚至是羞辱他们。还有一种情况呢，是家长口里说原谅了，但是心里呢却并不这么想。我想这也是我们家长常常犯的禁忌之一吧，就是说好了好了，我原谅你了，但是过了没多久呢，我们就旧事重提哈，那你就发现啊，孩子就知道原来你并没有原谅我，因为这件事还在你的口里面，还在你的脑海当中，你时不时就要拿它出来来抨击我一下，打击我一下哈。我觉得这些呢都不是真正的原谅。真正原谅一个人就意味着让过去成为过去，不再念念不忘孩子的错误和失败了。我们就是要真的原谅并且忘记孩子曾经犯过的过犯。哎，说到这些真的不容易哈，因为我们常常就会被这些不原谅的情绪困扰着，所以我们的父母要首先学习要常常原谅孩子的这个功课，因为我们的孩子确实太需要了，他需要我们很多很多的原谅。其实我们做家长的呢，在跟孩子相处的过程里面也会常常的做错事，说错话。当我们意识到我们自己说错话的时候，特别是在我们学习了这些我们不应该做的这些的行为反应之后，我们知道哦，这些东西可能会对孩子造成伤害的时候，我们就应该主动寻求孩子对我们的原谅。我们应该收录一句话在我们的字典当中，在我们跟孩子的日常的对话里面收录这句话。这句话呢就是，你能原谅我吗？
你是我的孩子，永远不变，我爱你。
就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原谅孩子，同时也来学习请求孩子来原谅我们。哎，做父母不容易啊，但是我们要给孩子树立一个好的榜样，就需要从我们自己开始，因为透过言语，透过我们的行为，才能够向孩子传递真正的爱的讯息，学习道歉的方式吧。好，感谢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亲情儿童房，我们下期再见喽。
爱你，我才生灵降临，如寻个平安落在你心。
在圣经箴言书第22:6中说，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，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。唯有用真理教养我们的孩童，他的一生才能走在正路之上，拥有丰盛的生命。
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，欢迎您收听亲情阳光房。
愿主耶稣这生命之光能充满我们每个家庭的亲情，使我们的亲情孕育出永恒的生命。
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，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，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，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。
在阳光房里享受主耶稣的爱，享受生命之光，欢迎收听亲情阳光房。
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看的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第一到第四节，路加的主导文最后一句话，耶稣教导门徒说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耶稣叫我们祷告，不要叫我们走进试探或者是试念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也可以翻成恶者。简单的两句话，我们看到有几个重点。第一个重点呢，就是人生有很多的试探或者是试念。原文这个字呢，可以翻成我们今天的两个中文词，试探和试念。试探呢，来自魔鬼跟我们的私欲，要我们犯罪得罪神。试念呢，从神的角度来看，就是神让一些困难呢，一些事情临到我们，要帮助我们锻炼我们的信心，让我们能够更加的长进。这个图画呢，就是摆在我们前面的好像康庄大道，但是呢却有好多的陷阱，情欲的陷阱，魔鬼撒旦的攻击，要我们放弃我们对耶稣基督的忠心，引诱我们的性格当中的弱点，让我们犯罪。在人生前面的路上，有好多的不同的试探试念，来自魔鬼撒旦。魔鬼撒旦放下了许许多多的陷阱试探，让我们不知不觉之间走进那个陷阱里面。魔鬼推动我们，引诱我们走进个人的错误，让我们犯罪得罪神，离开跟从耶稣基督的道路。魔鬼用个人的事情让我们放弃对耶稣基督的忠心，放弃我们基督徒的立场，放下我们的十字架，让我们慢慢的走向世界的道路。人生的道路是一个征战，是一个属灵的征战。这个概念在我们今天基督徒的人生当中，我们常常忽略的。我们怎么看人生呢？我们出生长大，我们要从自己的人生来想，这个是我的人生，我要如何工作、读书、建立自己的事业、有家庭，然后呢，在这个人生里面有不少的经历、享受。我相信耶稣啊，走完人生的道路以后，到天堂去与上帝同在，好得无比，都是从自己的人生去想这个问题。耶稣说，人生不是单单有这个角度，人生是我们活在上帝的面前，背后有魔鬼拉我们。人生是个战场，是个灵的战场，我们摆在前面有很多的不同的攻击陷阱，我们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。基督徒原来是个打仗的，我们是基督的精兵，不管我们在任何的场合，我们都面对一个人生的征战，我们要过得胜的生活，我们要打败魔鬼撒旦。但是耶稣帮助我们面对这个属灵的征战的时间，耶稣要叫我们用一个谦卑的心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不要我们进入那个试探当中，救我们脱离恶者啊！耶稣叫我们面对我们自己的软弱，神啊，帮助我，救我们脱离这个恶人。假如真的有碰到困难，主啊，我们自己不行啊，求你救我们脱离那个恶者。我们真的要面对我们自己内心，我们生命当中的脆弱。神啊，我是不行的，魔鬼撒旦太厉害了，我们走这个道路要过得胜的生活，要靠上帝自己啊。 神啊，求你帮助我，不要带我们走进那个试炼里面，你知道我的软弱的，我不行啊，真的求上帝帮助我，让我能够脱离魔鬼的捆绑，让我们能够得胜。开始以为自己可以有靠自己可以打这个属灵的仗的话呢，那个就是我们跌倒的开始，那个就是我们软弱的开始，就是我们失败的开始。得胜就是面对自己的软弱，完全依靠神的大能。我们面对属灵征战，靠的只是上帝自己。这里说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在种种困难征战当中，神还是掌权的。我们的人生还是上帝带领，我们的人生得胜的能力来自上帝。有一个很著名的讲道家叫四不真，他讲过一个故事，他说好多年以前，当时英国面对大的批迫基督徒，要把基督徒放在火里面烧，当时有两个基督徒面对死刑了，明天就要被火烧了，坐在监牢里面有一个信心很坚定，他说啊，明天我就见主了，我现在已经准备好，我要为主殉道，我要与历世历代那个伟大的殉道士，我已经准备好了，好像一个准备结婚的新娘啊，等待他的大日子一样，很有信心。另外一个呢，很害怕，他说哎呀，我怕得要命啊，我最怕是痛的，火烧起来了，我受不了了，我担心我放弃主啊，否认主啊，那怎么办呢？啊，他的拼命祷告，主啊，救我脱离恶者，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。那个人就骂他说，你信心太软弱了，你看我已经准备好了，你应该有欢喜快乐的心。他说我不行啊，我很怕痛的，我很怕火烧的，求主帮助。那个信心软弱的人就拼命祷告，那个信心坚定的就呼呼大睡觉，早上起来把他们带到火里面准备烧了。那个信心坚定的人一看到那个火，感觉那个火的热度，哇，他就忽然之间马上说，哎呀，我不要死了，我不要死了，我否认耶稣吧。那个原来信心软弱的人，经过一天晚上的祷告，在神面前毫无顾虑仰望上帝，松容就义。各位弟兄姐妹，让我们不要靠我们自己，面对种种的试探试炼，我们靠上帝。末世的警号已经响起来了，魔鬼撒旦要攻击基督徒，让我们放弃犯罪，我们要得胜，我们要坚定不移，我们要倚靠上帝，救我们脱离恶者，让我们过得胜的生活，荣耀上帝的名，阿们。
感谢主的恩典，今天牧师的这篇信息就是在说我。主教导我们要这样祷告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可见神知道我们活在这地上，这地就在那恶者的手中，他是这个地的王。每一个属神的儿女，每一天都会遇到这样那样的试探。我们在面对试探的时候，应该有一个怎样的态度呢？这个真的是小芳应该好好的在主的面前悔改的地方。求神怜悯帮助我。很多时候，试探是在我们面前，但是神已经将恩典赐下了，他是要救我们脱离这些试探的。可是我们人的软弱，人里边的罪性和私欲，常常的会把自己放在试探面前，放在试探当中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圣经教导我们，面对试探，我们要逃避。可是为什么我们还会走进试探？我省察我自己里边，就是因为骄傲。因为我骄傲，我自以为我自己在这个环境当中是可以站得住的， 其实正如牧师所说，当你这样想的时候，你就已经跌倒了。主啊，真的要在你的面前求你的怜悯，让我们真的看自己，不要过于所当看的。当我们里边生出了骄傲和自义，就已经把自己放到了极大的试探当中。那撒旦魔鬼真的是借着这个破口，他就会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来掳掠我们，来辖制我们，以至于我们的灵性迅速的低落。主啊，真的求你帮助，保守你的众儿女，常在你的话语当中，存着谦卑的心，谨守遵行你的话，活在你的恩典和祝福当中。
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名为圣，愿你国度降临，愿你国度降临，愿你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了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，直到永远，直到永远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，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《亲情不断电》，欢迎您与我们联络。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@liangyou.net，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。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。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，我们下次节目再会。